很感恩哦，今天是，今天晚上就是犹太人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而且每一次的祝棚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 joyful event，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他们在7月1号吹角节之后呢，有10天叫做 Days of Awe，那个就是敬畏上帝的时刻。他们敬畏上帝的时刻在做什么呢？在认罪悔改哦，非常的认真啊，生怕他们没有悔改，第二年上帝不祝福他们，所以他们赶快要认罪，我不认罪不行哈。但是呢，在7月15号，也就是上个礼拜，开始呢，他们一连有7天欢庆，joyful，他们这个。带着这个棕树枝啊，绕着祭坛走，哇，那是一个最快乐的时刻。他们还跳舞，他们还欢欣。然后到第八天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很严肃的，是叫做严肃会，是什么？是 The Great Day，很大的日子。那么我们在今天要看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的经文打在你周报上的第4页。这段的经文呢，非常有意思。而且常常被许多的牧师在引用。那我今天要从一个比较圣灵，今天讲的比较深，但是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大家告诉大家，把这一段话呈现出来。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节期最大的日子，耶稣基督就在那个筵素会。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欢庆了7天之后，然后第八天，好像什么，好像我们讲的收心操啊，你前面玩得太愉快了，回到家好好的收心一阵子哦，然后有一天哦，他们严肃哦，还要禁食哎，我前面才欢乐了7天啊，第八天好乖乖的又再来一次，又好像又回到了赎罪日的那种样式，好像很严肃的样子。那第八天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要求雨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秋天到了，他们冬天是雨季啊，他们整个在以色列的境里面，他们只有冬天会下雨的，其他都是干旱的时刻，所以雨啊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们非要求雨不可，所以第八天的时候就在求雨，好不好？打在周报上，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。约翰福音7章37、38、39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起来。来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持续的渴了，可以持续的到我这里来，持续的喝。持续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将要流出持续的活水江河来。”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遇。被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把时态放进去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时态我们中文没有，就是因为中文没有，所以你对很多圣经的经文呢，你有误解。我们对于圣经的经文，如果没有从一个他们犹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你就 miss the target，你没有真正的抓到那个重点。他在这边讲，你若持续的渴了，你的渴不是一天两天，是一直不断的。哎呀，我好渴啊！那么特别他在那一天当中，他们进食啊，没吃没喝的。所以，当耶稣基督说"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"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想说："哎呀，我真的好渴啊！耶稣，我到你来这边做什么？"耶稣说："你到我这边来喝，继续的喝。"也就是说，我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活水泉呐、啊。你来我这边呢、啊，我不是一个井啊，喝完就没了。那个活水泉会继续的涌出水来了。所以你尽量来喝，尽量来喝，尽量来喝，就怕你不喝。那你说我一直喝，因为你一直在渴嘛，因为。那天大家都没有吃喝什么东西，很严肃的时候，耶稣就在那边讲说："嘿啊，我就是活水的泉源，你渴吗？你很渴吗？Come，come，来到我这里，持续的来到我这里。 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源头是耶稣，不是别人，不是刘牧师，不是刘师母，不是 Rosemary， 是圣灵，是耶稣给的。我们要到耶稣面前，透过某个人给我们 yes， 但是你要知道源头是耶稣，而且继续的喝。一喝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你的小孩子，或是你当小孩子的时候，你跟妈妈说，妈妈我口渴，你知道妈妈一定会把水给你喝的。做爸爸的，爸爸我口渴，爸爸会不会把水给你喝？一定给你喝的。那么我们的 relationship， 我们的爱的关系，他爱你，你渴了就给你，所以你的渴就是一个要求，就是好像很自然的跟你爸爸妈妈讲说，爸爸妈妈我好渴好渴哦，有没有水喝？哦，爸爸说有啊，这里水啊是给你的，给你的，我从小从来没有一次跟妈妈跟爸爸要水喝他拒绝的，我从来甚至从来没有说，哎呀我肚子饿我要吃东西，没有东西给我吃，一定有的。再穷你就会爸爸妈妈就会给他吃的，你持续的，好像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关系。所以他下一句话说，持续相信耶稣的人，你相信他，他一直会给你的，就像你小时候你跟着爸爸妈妈，你永远不要担心你吃什么，不要担心你喝什么，他一定给你的，你持续跟他有这种信仰的关系。我们今天唱歌信望爱，你相信他一定给你的这个关系，就好像你从小的时候被你爸爸妈妈照顾一样，你相信有一个爱你的爸爸，你相信有一个阿爸天父在那里看顾你，你跟他要，他一直给你，他一直给你，他一直给你。你要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要到耶稣的面前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段话里面有很深很深的神学意识在里面。最简单的讲，就是说你的腹中要站住了圣灵，你的圣灵因为你的相信住在你的里面，他的活水从他好像是宝座的圣殿当中流下，那源源不断的活水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，你才完全的明白，原来圣灵在我们这个圣殿当中。你的圣殿，现在的圣殿就是你啊，你的圣殿，以色列的圣殿已经没有了。所以整个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说拜我的圣殿已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身上，在你的腹中，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那个宝座上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个活水是滋润万物的生命，这个启示要在你的身上发生，你要不断的喝，不断的求圣灵的浇灌，你的生命当中就有永远不会绝的活水涌流出来，而且这个流是持续的出来，而且这个活水不是一个形容词，这个活不是一个形容词，这个活是一个动词，这个动词是现在连续式的，也就是说你继续的喝，你就继续的流出来，这个生命的流露是自然的，是不勉强的，是蛮有活力的，是好像一个复活的大能的，是非常有活力的，是 vigor， 这个流出来好像急流一样，它很有活力的，它要活出某一种生命的样式，这个活 joy 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要活出来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新样式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灵九种果子的样子。你本来的生命是糟糕的，你本来的生命是不堪的，你本来的生命是毫无盼望的，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 You are a sinner， 你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拯救了你，他拯救了你，不是说救你而已，他不是说只给你一个永生而已，他要你一个 new life， 他要一个新的生命，要从你的腹中很自然的流出来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耶稣说，给我圣灵，给我这个活水，给我喝，给我喝，就像你小时候跟你的爸妈要水喝一样， 你愿意喝吗？啊，我想喝一次就好了，我不用再喝了。你在跟谁开玩笑？你要天天的喝，不停的喝，你才能够长大。我们今天在相信耶稣的事情上面，我们要天天的喝，我们要天天的进步，我们要天天的长大。你一个自然而然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，你要天天喝，喝什么？水啊，水就代表圣经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拼命喝啊。耶稣基督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才讲到他是生命的粮，这个生命也就是生命这个活水，生命的粮，那个生命的原文的字就是活水的活，是一样的字。这个生命，这个 life， 这个有生命的水，生命的粮，你要吃耶稣，吃耶稣，吃我的人就有永生的意思。耶稣其实就在讲说，我的话要成为在你的里面，成为一个生命的泉源，要涌流出来。这个生命的话，生命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从里面涌流出来。那我们在那边背景，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最大的之日，其实是第八天。在那个前七天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风俗啊，他们从希罗亚池里面倒了两瓶水，然后呢沿着这个祭坛呢就让倒在那个祭坛上面，然后在那边大家欢喜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但是到第八天的时候呢，没有水了。那第八天的时候不倒水，他在讲说，我们开始要上很严肃的向上帝来祈求，哦，赶快下雨哦，赶快下雨哦，赶快下雨哦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他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要应验，不是应验，他们也要预表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啊。如果你很读圣经的话，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在讲什么？圣殿满了水。以西结的意象说，哦，我们这个圣殿啊，奇怪啊，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水啊？这个水是慢慢来的哦，从这个脚花子骨、膝盖、腰，一直挂到快要到这边来了，它满满的，可是这个水啊，都还没有发生呢。为什么以西结先知会看到这个意象呢？然后弟兄姐妹，其实他就是在讲，没有水，没有水是在圣殿里面没有水。可是这个圣殿，你知道，我们从一个属灵意义上来讲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就是那个圣殿，你要喝水喝到像圣殿它这么满一样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里面，你可以说新约已经应验了。新约的应验是在神身上，就在你的身上。你要继续的喝水，继续的吃耶稣基督生命的粮，好好的读神的话，让神的活水满了，满了。这就是在这边所说的，这个圣殿还没有水，所以没有水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，就在他们这个在围绕的那个祭坛的时候，他们在唱什么？唱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章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嘿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，他们在第八天严肃会的时候在说，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欢然取水。到弟兄姐妹，谁是救恩的泉源？耶稣啊，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的泉源啊。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，耶稣说，嘿，有人渴了吗？你继续渴了吗？你需要水吗？ Come to me， 来我这个地方，我给你啊，我给你啊，我给你啊。但约翰才在这边三十九节讲，他说是指信他的人预备受圣灵说的。这个受圣灵不是一次哦，好多次啊。我喝水就像我每天都要喝好几杯水啊。最近开始有点感冒了，本来昨天要去看我们 Samuel 弟兄的，因为开始感冒了，师父也还没有好，我们也不敢去，我不敢去了，怕传染给他，所以我就要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啊。现在拼命喝什么？拼命喝柠檬水啊，拼命喝水啊，我一天要喝好几杯啊，十几杯啊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喝，一直要喝，你要一直的读神的话，要养大你，要让那个河水满了，圣殿的水要满了，你的是圣灵的圣殿，你要满了水啊。 你的水要浮起来呀、啊，你整个人要被它飘起来呀、啊，因为整个的圣灵的能力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生命，你的生命要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你不仅有了，你还可以给别人呢、欸，你这个活水还可以给别人呢、欸。那么，当耶稣基督的荣耀还没有得到荣耀的时候，其实耶稣基督的荣耀实在是。我们这个人看起来、哦、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耶稣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，耶稣还没有得荣耀。你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实在有点奇怪，我们这个荣耀都是像那个我们以前的概念、哦、那个佛教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偶像、哦、都是包金的。有一年我到缅甸去啊，缅甸你经过的地方，无论那个地方多贫穷，它一定有一个佛庙，佛庙里面一定拜的一个偶像，那个偶像里面一定是雕塑金身的、哦、那个金身那个刮下来、哦、都可以去卖钱的，所以他们有那个 guard、啊、他们有一个守卫在那个地方，很穷的地方呢，人呢愿意的话拜在那个偶像上面，这是他们偶像的荣耀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不是那个佛像金身、啊、我们耶稣的荣耀是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是一个死亡，他是一个牺牲，他是一个爱，他挂在那边。然后我说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就像摩西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没水喝，就跟摩西 complainer 埋怨，你把我们带出来两三百万人在这个地方没水喝，我们在哪里找水喝，旷野都没水喝，你把我们带出来，你骗我们，你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在这边饿死渴死。摩西怎么办啊，摩西赶快去问上帝啊，上帝啊我怎么办啊，这么多人要水喝，我没机会给他们喝啊，我去哪里找那么水，不是一个两个，是几百万人在那个地方，哎，我怎么办？上帝说你去击打磐石，他去击打磐石，砰砰砰，水出来。耶稣在这边讲，约翰在这边讲，显出上帝的荣耀，砰砰砰，击磐石，水流出来，这个水让很多的人喝了，就有了生命继续存留下去。耶稣基督就在这边讲，约翰很忠实的记录下来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的意思，就是耶稣还没死，耶稣还没有像摩西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，耶稣基督就是被钉死了之后，圣灵才下来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好像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在耶稣基督挂十字架彰显出来，好像摩西击磐石水出来了，那个水让许多人得到了生命。今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你，他要把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断的给你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祝棚节当中是要让我们明白，你我的生命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从今以后要从你腹中要继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就是要求耶稣你要不停的用圣灵来膏抹我们，那从腹中就是在你的 innermost， 就是在你圣灵住在你最里面的宝座上面，要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你越流多，你有生命给人家看，我的信仰是真的。你有医治，可以告诉人家说，我的信仰是真的。耶稣的能力，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我的生命是圣灵的果子出来的。我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血气，我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，我会流出一个活水的新样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有受过圣灵吗？你有受过圣灵从活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是有感觉的，是有感觉的，圣灵的浇灌是有感觉的，而且是会流动，然 当圣灵流动在浇灌在运行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地方你会有感觉的，你知道那是圣灵在动作。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，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火水从腹中里面流出来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断的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当活水所到之处充满了生命，我这边有一段的经节是以赛亚书44:3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江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我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，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圣灵，圣经用水来表示，有时候圣灵用火来表示，但是火很难代表生命，因为火经过的地方通通都烧掉，只有水经过的地方，水草，草才会生，树才会长，那是带着一个生命的样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如水的意思，就是圣灵是带着生命，圣灵如火是一个炼净，把我们里面渣滓炼净掉，好像在炼金炼银一样，那个是炼净。所以一个是炼净的圣灵，一个是给生命的圣灵，一个是摧毁老我生命的火，一个是让我们滋生新生命的水。所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边看到活水新样式，上帝的水，圣灵的水要帮助你，他所流到的地方有一个新的生命会显露出来。那么活出这个赋予人生命的水，就是耶稣的样式。你必须不断的常常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要喝领受圣灵的浇灌，那么你流出来的是一个自然的，你流出来的是一个生命的样式，不是想尽办法用自己的能力给弄出来的。就好像你天天喝水，天天吃饭，你的生命会自然长大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，我们有几个祷告。第一个，我盼望我们自己还没有承认的罪，你说啊，我好懒哦，我不想读圣经，不想读神的话，但我有很多的时间去打电动玩具，我有很多的时间去看电影，我有很多的时间去看 YouTube。 你要悔改，你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人家八卦聊天闲聊，你没有时间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悔改。你说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玩，但你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下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你要悔改，因为这个不是活水新样式。第二，我们要祷告像彼得一样，在圣灵浇灌之后，彼得本来是一个很胆怯的人，你看他三次不认耶稣，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，哎呦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不认识这个人。但是当彼得被圣灵浇灌之后，站起来讲了一篇道，3000人就信主。他讲了道，然后被抓的时候，他也不害怕，他也不害怕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叫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那这句话变成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根据。当政府在推行同性恋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就站起来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我们的上帝说同性恋是不应该的，所以我们反对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，你本来是胆怯的，你就站起来， No， 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因为圣经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三次不认耶稣害怕被他牵连的彼得，受到圣灵的浇灌之后，他完全改变了。 So can you。 所以你跟我也一样，你在这个胆怯害怕，在这种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被圣灵更新更新更新更新，你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第三， 我们天天渴慕上帝，求耶稣基督膏抹我们，给我们能力自然流出生命的活水。我要你想象神的宝座，就是圣灵在你生命心里的宝座，流出活水的样子，充满你整个的人。今天我们道就讲在这里，感谢主，我只花了25分钟。我们待会就是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，你的祷告就是这三点：为你自己祷告，为你自己祈求上帝的圣灵，耶稣的圣灵，然后天天的喝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基督他等着你，他把他的活水准备好了，他要倾倒在你的身上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圣灵的面前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你这样子来告诉我们，你就是那活水的泉源。你持续的来到我们，持续的来到耶稣面前，渴了喝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有活水江河流出来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经历过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流动，以及生命上面流出新的样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。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在以下我们祷告的时间当中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每一位有领受这活水的江河，求主宝血洁净跟遮盖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圣灵这种果子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